我想这一段的话是一位人生走到了这个的最后的一章，他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风雨征战，成功也经过失败，经过被欺骗啊，所以来到了人生的最后的一站的时候，他就要快要离开世界之前，他是说的话来着。他对众人说，叫了以色列的众长老们过来，再一次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可以去选择，到底是敬畏耶和华上帝呢，还是去选择侍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大河那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在中东那里的那些的神明呢，还是埃及的神明呢？你们做出选择。而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最后他的交代是这样子一个交代，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当你去思想这句话语的时候，你会问的一句，他怎么可以去确定说他和他的家以及他的后代都可以侍奉耶和华上帝呢？如果我说我和我的这一代的人侍奉耶和华，那我还比较确定的。但是我说我的儿子的儿子也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的儿子的再儿子下去，他们也必定侍奉耶和华。有什么样的人敢说这样的话呢？似乎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位跟随上帝的仆人约书亚，他经历了许许多多上帝的恩手的带领之后，他才会说出这句话来，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用一双的眼睛，这一双的眼睛呢，看见了一双的手来带领他，引导着他，引导着以色列的百姓。虽然他们甚是顽梗悖逆，但上帝却引导他们，将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经过40年的旷野，栽植在迦南地。所以他看见这双手，什么样的看见才叫做真正的看见呢？什么样的触摸才叫做真正的触摸呢？一个刚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常常觉得说我看见了，真的看见了吗？一个刚刚触摸主的人说，我触摸到了，但是你那个触摸真的触摸到吗？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往往是虚假，很多时候我们所触摸到的也是你自己的幻觉。只有用信心的眼睛，你才能够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只有用信心的眼睛，才能够看见上帝的恩手，上帝的元帅，救恩的元帅，才能够看见上帝为着以色列百姓，那真正的以色列百姓所预备的那真正的安息之地，不是那一块的土地，在基督里面的安息。所以我们试着来聆听一下这一位的老人家所说的话。他现在已经是胡子白白的，头发也是白白的，经历了很多很多。你知道吗？当我们问一个年轻人的时候，请问马利维怎么走，他大概会告诉你说你坐什么车到什么地方，然后下来之后你怎么走过去，他大概会这么说。他所告诉你的知识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但是一个走过的人呢， 一个上过这条的路，爬过这个山，跌倒过，被欺骗过，失败过，依靠过自己，然后在小小的哀城失败过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对你所说的话呢，那你要小心听了。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你走到玛利维这里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事情？有很美丽的地方，也有很可怕的地方。有一个车站是叫什么车站，他会跟你描写很具体的情形。没经历过的呢，大概告诉你的是一个地图；经历过的呢，告诉你的是一个故事，一个生命的经历来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对于这位老人家，你要听的时候，你好好的听他的话，他说要告诉你的是一个生命的故事来着。所以呢，我们接下去看咯，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其实这是我一系列的讲道的最后一堂，对于约书亚记的讲道的最后一堂讲道来着。啊，在这边没有讲，在欧洲的时候讲，这样子。当上帝带领他们跨越了不能够跨越的约旦河，他们跨越过去了。但是跨越过去只是第一步，跨越约旦河只是我们生命道路上的第一步而已啊！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跨越的里面。跨越之后呢，要去攻克呢，不能够攻克的耶利哥城。攻克完之后呢，他们面对失败的，在小小的哀城上失败的，所以怎么样子在失败当中，在绝望的里面再一次振作起来。一个的生命只能面对高歌猛进，一个的生命只能面对胜利欢呼的话，那这个生命还是不成熟的一个生命。一个的教会如果只能够面对这一个的丰富，这一个的得胜的话，这个的教会其实还是不属于一个成熟的教会。真正成熟的教会，你要面对攻克不能攻克的，然后呢，也要在失败当中站立起来，在不能站立的时候再一次站立起来，这不容易啊！失败了要站起，怎么站起来？我们已经分享过。然后呢，其实这一切经历了，跨越不能跨越的，攻克不能够攻克的，站立起来在不能够站立的时候，其目的是什么呢？其目的最终是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带到你对上帝的认识的里面，看见那不能看见的手。你我的行走，属灵的道路上的行走，不再只是忽冷忽热，不再只是兴趣来了来聚聚，兴趣没有就不读圣经。有人表扬的时候我们来服侍主，没人表扬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服侍主吗？所以来到了最后生命阶段的约书亚，他的生命变得非常的有坚韧性，忍耐持守。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这是上帝带领他的仆人一生的时候要带领的一个最终要带到的一个结局来着。不是我们的事工，不是我们的服侍，不是我们的辉煌，而是要认识上帝，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救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第一个，我们就需要看到，其实我只让大家读了两节，其实是要从24章的第一节一直读下来的。所以呢，他说是看见了上帝的那一双施恩的圣手，上帝的恩手的引领。 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蛮长，一到十四节蛮长的。那它基本上是一个做一个的叫做回顾历史和看到现在这两个的所做的事情来着。所以呢，在回顾历史的里面呢，他看到了蒙恩的起点，奇妙的引导，经历到上帝的拯救，以及上帝怎么教导以色列百姓征战，以及上帝的保护和看顾。所以呢，因着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就快快的来看咯。第一节到第二节，蒙恩的起点，以色列人蒙恩的起点在哪里呢？约书亚将众长老都召聚在那边，族长、审判官都召聚在事件，这是他们常常去的地方。每一次他们都要重新来到事件，再一次审查自己，立定心志的。然后来到第二节的时候，约书亚就说了，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父亲，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他追溯到哪里？追溯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在大河加勒底乌尔那边侍奉别神的痛苦，侍奉别神的恐惧，侍奉别神的愚昧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传说，塔拉是敬拜偶像的人，也是卖偶像给别人的人。卖偶像给别人的人，结果呢，他发现他的偶像是没有办法拯救他的。所以敬拜偶像的这个塔拉，亚伯拉罕拿赫在偶像的折磨的里面，被偶像时刻牵引着走，痛苦、愚昧和黑暗。这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蒙恩的时候，蒙恩之前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你是不是也是被偶像牵引诱惑呢？可能我们的偶像不是石头，不是木头，但是是金子，是银子，是我们的情欲，是我们的成就。我们一直被这些东西牵引诱惑，生活在恐惧偶像的恐吓的里面，生活在黑暗当中。所以你要回想蒙恩的开始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的光景。我们今天最怕的就是忘记了过去，然后呢，来看上帝对他们奇妙的引导。三到四节说，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扫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这是什么呢？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引导来着。你看看神怎么引导你的生命来认识上帝的。然后呢，经历到拯救，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么样子，在埃及全地的时候，他们在经历到上帝的拯救，然后呢，教导他们征战，然后呢，当巴郎被召集过来咒诅他们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子的保护看顾他们，以及呢，征服迦南地。十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在征服迦南地。好了，你说这些回顾历史是为了做什么呢？我们只是略略的这样子看一下，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要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我们大家将它读出来。我打发环风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恶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我赐给你们土地，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的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原来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上帝要让我们做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就是整个的征战，整个的得胜，整个的去领受产业，是不是靠着你们呢？不是，是靠着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总结完之后呢，要做什么呢？从历史要看哪里？看现在。我们来看，大家一起来读出来吧，好不好？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从过去一直谈到了现在，这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每一每都要去数算的，每一每都要去思想的。你说，神啊，你的恩手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你的施恩的手呢？当我们碰到一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了。当我们有遇到一点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里？但是一回顾历史的时候呢，哇，上帝的手就在那边，对吗？但是当我们看见这双手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敬畏耶和华。所以回顾历史是要让我们活好现在，活好现在你才能够去面对明天的。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我们的上帝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上帝。耶稣基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我是终，一样的，一样的。无论在历史哪一个阶段，神从来没改变过，这是需要基督徒牢牢的记住的。所以我们今天去到，无论去到各处的时候，去到欧洲，去到中国，去到各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人的堕落，上帝的拯救，教会的软弱，神对教会的托住。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呢，信主一段时间离开主很久了，过了几年之后他会回来的。为什么回来呢？被管教了，被鞭打了，也是被引导回来了。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呢不能够只看这一年，真的，你也不能够看你现在的一个月，因为上帝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一看要看什么呢？看十多年，看二十多年，看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哇哦，这一双的手在那里带领着。所以今天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是的，弟兄姐妹是面对难处。我们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们祷告这么多了好像不管用，对吗？好像看上去不管用，好像经历了很多时候的祷告是没有回应的，你知道吗？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隐藏的上帝让我们知道，他隐藏的手是因为我们太渺小，我们的眼睛太微小，不能够看见他那无形但是大而可畏的手。因为真正的伟大是在那里，无形的，看得见的叫做有形，不叫做伟大。真正的伟大是无形的，真正的声音是那微小的声音，真正的持守不是忽然热血澎湃，而是一生默默无闻的持守下去。所以上帝是始，是终，是阿尔法，是欧米伽。上帝开始也引导，也保护，也拯救，也训练，那他必坚固你到底。所以耶稣说，我父将羊赐给我的时候，我一个都不失落。 这是你应该在主的里面去学会的。你不失落是因为什么呢？马丁路德说，我看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定会失落，但是当我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一定不失落。阿们吗？你看谁呢？你是看自己还是看耶稣呢？所以让我们来举目仰望耶稣基督。然后呢，第二个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百姓的堕落。百姓其实很快就堕落，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些的百姓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上帝去侍奉别神，因为他曾拯救我们。然后呢，约书亚怎么说呢？来到了十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祭邪的上帝，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所以这一位的传道人很有意思啊，一辈子带领了一群的会众，然后对他们怎么说呢？你们必不能侍奉上帝，你们一定堕落。所以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纳闷啊，知道吗？他花了一辈子的功夫所带领的一群人，他说我们不敢离弃耶和华上帝，我们一定侍奉上帝。约书亚说，不是你们不能侍奉上帝。了解了？那你说这个多么可悲呢？服侍主一辈子，结果这一个的一群人是不能够侍奉上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是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地上的以色列百姓一定是失败的，地上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是影子，上帝要为着他的百姓，为着自己名的缘故留下那余种。这个余种是什么呢？就是属天的百姓。这个余种是什么呢？就是从应许之妇人撒拉所生出来的。那这个是什么？是指向在新约里面的真正蒙恩得救的儿女，还不是指有形的教会，是指那无形之教会。真正蒙恩得救的儿女一个都不失落，一个都会被保守到最后，蒙神的拯救，至终得救。所以这次呢，我去到一个的城市，大家知道这一个地方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西西里，啊，这个是意大利的这个的半岛，啊，这是西西里了。西西里很出名的是什么呢？啊，黑手党，对呀，啊。所以昨天啊，前天我们的 Loscano 的家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来着。南意大利啊，这个地方，他说感谢主保护你平安的回来，因为西西里出名的是什么？黑手党的，黑手党做什么生意呢？毒品、枪支，还有呢，高利贷啊，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呢，来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什么呢？啊，叫做卡塔尼亚啊，叫他们叫做卡塔尼亚啊。所以我学会了这个的意大利语的发音，嘎达尼亚，这样子。一去到那里的时候，哇，真的很可怕，很乱很乱。他们的开车比起国内的开车差不多，一弹过，噗，马上就停在你面前了，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就盯着你的包，当地的弟兄姐妹说，不可以拿出包来，包一拿出来的话会被抢劫掉的，这样子。哇，这样子，哇，好可怕。所以在那边聚会七天了，那弟兄姐妹呢，就将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是一个的意大利文了，叫做希拉库萨。希拉库萨是什么呢？就中文叫做叙拉古。叙拉古，大家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哲学家出生的地方，知道吗？叙拉古，叫做这个的阿基米德的家乡，阿基米德就在这里出生的。还有呢，阿基米德是公元前的200多年的一个人物啦。还有一个人是谁呢？保罗咯。保罗从马耳他，大家知道吗？马耳他船难之后呢，他呢开船啊，坐船呢到了叙拉古，在叙拉古住了3天。在《使徒行传》的第28章里面提到叙拉古的3天住在那里。但是大家觉得保罗住在那里叙拉古的3天是怎么住呢？其实是被关押的。所以在保罗被关押的地方呢，后来呢基督徒们呢就在那里挖了很多的这个的地下的坟墓，地下的坟墓埋葬他们的。所以这个地下的坟墓其实走进去，人大概在这里就可以隐身整个城市的，很大很大的这个的啊。然后他们在公元的第1个世纪到第4个世纪，也就是这个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谕令之前呢，他们差不多3个世纪的聚会生活都是在地下进行的。所以这个就是拍过来的照片了啊，里面其实是不可以拍照片的，我是从网络上下载啊，是这样子的。里面是一个个的墓穴，这是一家人墓穴，站进去，基督徒就在这些地方聚会生活。令人无法想象的就是他们一待多久呢？几个世纪，3个世纪之久，都是在地下来生活来聚会。今天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你会有什么感想呢？所以历史上逼迫最厉害的时期就是这段时期来着，和中国文化的大革命只有10年，不是最厉害，只有10年来着，还没有他像他们那种严重的程度。那时候只要你说自己是基督徒，甚至连你画一个鱼这个的样子都可能会被杀头，所以他们的聚会只能够在地下来举行。然后呢，你看到了这些四通八达的地方啊，就是当警察啊，当时的这士兵来抓的时候，罗马的兵丁来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逃啊，逃到各处去啊。然后这是当时的壁画，这些的壁画都已经这个的历史很悠久了。然后呢，当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呢，就是这个的雕刻，一个浮雕。这个浮雕呢，当地的导游说，这个的浮雕的名字叫做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彼此相爱。所以这一个的浮雕告诉我们说，弟兄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神的真正的百姓呢？是啊，有形的教会，有形的这些百姓都是会堕落，但是上帝却为自己留下什么呢？留下那真正爱主跟随主这样的一群百姓，他们不单单爱上帝，他们弟兄彼此相爱。真教会的标志，真教会的标志除了真理，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彼此相爱，弟兄彼此相爱。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当时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好像看上去上帝会失败一样，但是上帝没有失败，上帝为自己留下什么呢？留下余种的，留下那属天的百姓的，阿们吗？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我们要不要灰心呢？其实约书亚那句的话不是灰心的话，他是在告诉当时的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你要很清楚的看见自己，你是不能侍奉上帝的。他是要将目光转到属天的百姓那里。所以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你一定需要具备的是这一种。第三个方面，其实他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真正的元帅，约书亚不是真正的元帅， 谁才是真正的元帅呢？正如施洗约翰对安德烈对其他的门徒所说的，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是上帝羔羊，这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你在面对这些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看见那救恩的元帅。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所以我们有一位的元帅，这一位的元帅是谁呢？耶稣基督。还记得吗？当他们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约书亚遇见了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谁才是真正的元帅呢？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的元帅，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救恩的元帅。那这一位救恩的元帅是怎么样子的呢？是万物所属，万物所本，万物都是要归于他的，万物都是要依靠他的，是这样的一位元帅。他来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来的目的要将许多的儿子，神许多的儿女带入到荣耀里面去。但是怎么样子才能够去承受那一个天上的荣耀呢？这一位救恩的元帅自己在苦难当中得以完全，这一位的救恩的元帅自己去领受苦难，领受苦难，在苦难当中被完全，才能够承受那一个的荣耀。今天每一个跟随这一位救恩元帅的儿女们也需要怎么样子呢？面对苦难，经历苦难，而且圣经说你们受苦原是命定的。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着他受苦。这是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原来蒙召原是为着耶稣基督来受苦的。你们在其他地方可能听不到这个道，很多的人告诉你说，做基督徒你只要觉知说一声阿们就好了，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我想这样的福音只传了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另外一半他们不敢说，或者他们没办法看见，因为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心所渴慕的是那个的丰富，那个的祝福，以致他们没有办法看见圣经许许多多的经文在告诉我们所说的，你们蒙召原是为他受苦。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话，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若不是爱我胜过爱你自己的父母弟兄姐妹自己的性命，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你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我们今天却将信耶稣简化成一个叫做觉知的祷告，这么简单，你只要觉知就可以了。这个觉知的里面涵盖什么？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而去。他的脚踪是什么脚踪呢？如果您救恩的元帅都要因着苦难而得以完全的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们啊，你也要在苦难当中才得以完全，才能够去领受那属天的荣耀。所以这个呢，我看到这一个的墓穴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受到感动。这个墓穴呢，据说，不过不是很确定啊，据说是保罗在叙拉古三天被关押的地方， 或者是后来的人这样子啊，无所谓了。不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里有个洞口，人呢被关在下面，是终日不见阳光的，而且是非常潮湿的。然后饭呢从这里递进去，还没有这个敬拜的地方。后来基督徒们才在这里怎么样子呢？盖了一个的敬拜的地方，上面是保罗的画像在那边啊。保罗的生命就是一个跟随主，保罗的生命就是一个宁愿被捆绑被带到罗马去，虽然明明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苦难是锁链，但是保罗却说，我却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为要行完我的路程，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道路来着。你愿意吗？为义受逼迫，为着福音受逼迫。以致保罗说，我虽然被捆绑，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当保罗跑到他生命的最后终点站的时候，他说，哇哦，现在我跑完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被交定的日子到了。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被交定死的时候，离世归主的日子到了。所以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跟随上帝的基督徒，灵性里面非常的清楚自己在世上的日子，做客旅做寄居的日子是有多么短。来到一个节一个点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现在我被交定的日子到了，我要归主了。那公义的冠冕，单跑的路我已经跑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一个的单打的仗，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没有经过苦难就没有办法体会什么是公义，没有经过受伤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什么叫做饶恕。你说饶恕饶恕，但是从来没有被受伤过，那一种的饶恕不叫做饶恕。圣洁，所谓的圣洁是没有经过试探过的圣洁，这个也不叫做圣洁来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的元帅，他也是为我们这样子走，那我们也要去经历这个的过程。最后呢，第四个方面呢，第四个方面，约书亚看到什么呢？其实约书亚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这里提到了安息，另外一个的安息。所以约书亚那一个带领他们进入到安息之地的那个安息，迦南美地的安息，其实只是这个安息的什么呢？影子来着。因为他们很快就这么样子进去之后，很快就这么样子，约书亚一死就这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约书亚一死，他们那一个地就被仇敌侵占。所以后面来到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地被米甸人侵占，被什么人侵占？为什么他们被侵占呢？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上帝，随从他们的情欲，增添许多的偶像。后来呢，南北国分裂，再后来呢，北国灭亡被掳，到了再后来呢，南国犹大也被掳。所以他们得了应许之地，没过多久他们就失了应许之地。所以那个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那个只是真正应许之地的影子来着，那个不是真正的安息。约书亚并没有带给百姓真正的安息。那真正的安息在哪里呢？ 耶稣说，真正的安息是在他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11章28到30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啊，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安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什么叫做到他这里来呢？什么叫做到耶稣这里来呢？29节怎么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什么是叫做到耶稣这里来？就是学主的样式，负主的轭。什么是主的轭呢？什么是主的轭？十字架。什么是主的样式呢？主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虚掉自己，舍掉自己。什么叫做舍掉自己？将自己丢掉吗？不，将自己丢掉哪里呢？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认为舍己是受苦，这么简单。不，有些人越受苦，结果越是极大，越是受苦却越骄傲。有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受过苦的人怎么说呢？我吃过的苦怎么样子？我走过的桥比你路还多，对吗？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对不对？什么意思？苦难使他变得很骄傲。所以苦难和舍己还是两件事情。什么是圣经所说的舍己呢？耶稣反倒虚己。这个虚己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要不然你信耶稣信了一辈子，你都稀里糊涂啊，不知道什么是叫做跟随耶稣啊。虚己是什么呢？圣经让我们看到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怎么祷告的。客西马尼园耶稣怎么说呢？父啊，倘若可以，叫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原来舍己是什么呢？将自己的己舍到哪里去？舍到上帝的里面，顺服上帝，这个叫做舍己。你没有碰到上帝，己是舍不掉的。你不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个己是舍不掉的。所以真正的舍己是耶稣所说的那一个，是什么呢？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旨意成就。这是十字架的苦杯拿到他面前，他顺服了，这个叫做舍己。所以属灵的道路上，当上帝将这个杯递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准备怎么办呢？听见没有？有些的时候我们会退的，退的时候呢，你就跟不上了，你的属灵就开始走下坡路的，你就没办法体会十字架的大能，复活的生命。但这个杯递到你面前，十字架的苦杯递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经历到了生命的更新改变，复活的大能，你就经历到的。所以基督徒啊，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什么呢？不是逃避，而是勇往的直前，或者说直接往火坑里跳。 我们不是绕过火坑，我们不是躲着火坑走，而是往火坑里跳。你跳火坑跳多了之后会怎么样子？没跳过火坑的人一看到火会怕得要死，但是跳多的人呢，会发现原来当我跳到火坑里的时候，我身上的捆锁没有掉，惧怕没有掉，死亡的威胁没有掉，生命的丰盛出来了。所以呢，这次呢，这次我在巴黎的时候啊，第三周在巴黎的时候，这个的带领他们来祷告会了。这是在讲完道之后跪下来祷告，所以这些孩子们都跪下来了。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跪下来，他们的聚会的方式大概也是像我们的教会一样，这个大家叫大家祷告都不愿意祷告的是这种样子，所以后来都跪下来了。跪下来呢，礼拜四晚上的有个祷告会，这个的大男孩哭了。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做音响调控的，做音响调控的呢，一般呢，就会定睛在音响调控上，比较难能够去听到的。但是那一天呢，他也是被神的灵感动，在哭了。大男孩哭掉，哭起来。然后呢，这个小女孩呢，也在哭。然后这一位的姐妹呢，这位姐妹是当地教会的一个的负责人的妻子，她的丈夫呢是做皮包的生意，生意做得蛮大的。她在教会当中牧养，现在呢她决定，她已经50多岁了，决定将她的工作完全放下来，专门去牧养这一批的青少年。所以这位姐妹啊，像个妈妈一样，总是笑笑笑，然后给孩子们鼓励，孩子们给孩子们递纸巾。是非常温柔的一个姐妹，所以母性啊，所以我称她叫做你们的妈妈过来了，这个像妈妈一样的姐妹，所以那个孩子一直在哭了，这是一个的法国人了，一直在听道，听道的时候听了6天的道，5天的道，他在迫切祷告。然后姐妹们呢也是自己在流泪了，这个是也是一个姐妹，那天的祷告会呢，很奇妙的呢就是什么呢，其实有蛮多的见证，今天我就讲一个了，这一位姐妹是一个姐姐，这是她的妹妹，姐姐呢在祷告的时候突然说我要做见证，她跑出来，为什么跑出来呢？他一直哭，一直哭。他说：“我心里非常的嫉妒我的妹妹。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到大，妈妈、爸爸对妹妹就特别关注，特别爱妹妹，不爱她，这样子。所以他对妹妹呢有很多的记恨在里面。那妹妹知道不知道姐姐记恨她呢？当然知道啦，怎么不知道呢？你记恨一个人，你的眼神都不太一样，对不对？一看到你这个眼神就知道你在记恨我，这么每个人都很聪明的，所以妹妹也知道姐姐记恨她，也很痛苦，所以姐妹俩的关系啊很紧张。但是那天呢，这个姐姐在上面站在那里认罪悔改，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妹妹也上来，妹妹和姐姐就抱成一团在那里哭。孩子们呢，看到这些呢，孩子们也跪下来，哇，很多很多的孩子都在承认自己的罪。最奇妙的是，在最后一排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我们在我们的概念当中，7岁的小男孩懂什么呢？7岁的小男孩应该什么都不懂，对吧？但是他在后面怎么呢？一直在抽泣着，在哭着。这个的妈妈呢，50多岁的那个妈妈呢，就发现了。这个孩子在哭，就将他带到前面来，我就问这个孩子说：“ 还站，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叫什么名字啊？我都忘记了法文的，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什么名字？我说谁打你了？没人打我。谁欺负你了？没人欺负我。那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就是很想哭啊，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所以在整个的聚会的当中呢，我看到上帝很奇妙的做工，很奇妙的做工，让很多的生命，刚开始我叫他们要祷告的，我叫一个小女孩来，我为你祷告，你看她怎么回应我知道吗？她说不要这样子。哦，不要没关系啊。后来这个小女孩啊，在祷告会的里面，她主动上台，在哭得像泪人一样啊。她哥哥也上去做见证分享。你说这些的生命的见证，圣灵的大能做工，要突破的是什么？只是让他们掉几滴眼泪而已吗？你说这一类的淫秽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掉几滴眼泪吗？以致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种错觉说，哦，淫秽大概就是哭几场而已。我说不，你错了，你错了。就像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问，我们现在这几天很火热，但是我们回去之后我们又会很冷淡，怎么办呢？你们说怎么办呢？我说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上帝使我们的自尊，我们的自己放下来。当我们的自己放下来的时候，你领受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愿意承认出来，愿意将自己敞开，被关照，你的生命就更新改变过来。但是呢，流几滴眼泪只是什么？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就劝勉他们，用以西结先知的话来劝勉他们。圣经说，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从上帝的圣殿那边有生命的河水流下来。所以有个人就量一千肘给他，他就走过去，这个水进到哪里？进到哪里？踝子骨。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淫秽里面所经历到的呢，流几滴眼泪呢，就是湿了你的脚而已。但是不要停留在湿脚的阶段，只是湿脚是不够的。圣经说那个人又量一千肘，基督徒的道路是一直往前面走的，不应该退的。往前面走了一千肘之后呢，这个水就进到哪里了？进到他的膝盖了。膝盖是什么？跪下来的地方，是意志要降服上帝的时候了。但当流泪不跪下来，不能的。再一千肘之后呢，到腰啊，水进到腰的。腰是什么？你的能力啊。如何去领受生命的能力呢？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呢？圣经告诉我们，你若不意志降服，父啊，倘若可以叫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成就。不意志降服的话，就没有办法去领受能力。不信你试试看，你拒绝上帝，拒绝这个苦杯，拒绝拒绝拒绝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能力。你想过得胜的生活吗？你的腰想要有能力吗？而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间盘突出的人怎么样子？腰都直不起来对吗？来，膝盖要跪下来，意志要降服下来。那你说有了能力之后就够了吗？能力只是一个途径哦。很多时候我们沉浸在 做工的能力、喜乐的能力、得胜的能力的里面。但是能力只是一个途径、一个方式而已。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人又给他一千肘量过去，他就来到那个水可以游泳一样的水。那时候他看到什么呢？看到沙漠变绿洲，他看到了银海、死海被医治，充满着这个的生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做生命的更新啊，生命的丰盛，生命的要带来的医治来着。但是前面是有几个步骤的。第一，要湿你的脚。基督徒啊，你有没有被感动？你的脚有没有湿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脚膝盖有没有屈服下来呢？基督徒啊，当你屈膝下来的时候，你的腰有没有蛮有能力呢？蛮有能力之后，我们有没有再进一步呢？看到那生命的意象，绿洲的繁荣，看到吗？所以淫秽的聚会流眼泪只是第一步而已，不能够只是停留在那里，需要晋升。阿们吗？我们有没有能力呢？我们的现在的水，生命的水进到我们哪里呢？只是湿了踝子骨吗？不够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第一个步骤，湿了脚。但是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的是，经历苦难、经历诸多的困难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灵活继续的在我们里面焚烧，继续的感动我们，感动一时，这不算什么，要持续的感动，持续的吹逼。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中国内地会的见证。中国的内地会，戴德生所创立的内地会，来到了1953年的时候，人数已经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的菜会来着，福音菜会。但是53年的时候，他们必须被迫要离开，通通撤离到中国之外去，因着政权的转换。所以他们领受在英国、在美国、在澳洲，他们领受了上帝给他们的呼召，要去中国传福音。但是现在通通被赶出来，赶出来之后呢，他们说，神啊，是你给我们的感动出现问题吗？上帝啊，是你给我们的引导出现了问题吗？为什么我们现在通通都出来了呢？他们在问这个问题。但上帝问的是什么问题呢？上帝问的不是你做工的合成在哪里的问题，上帝问的是什么问题？上帝问的是你的心中的火还在烧吗？正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将你心中的那一个火再一次眺望起来。那个的恩赐是里面的属灵的热度，要再一次眺望起来。所以当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一群的宣教士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问的不是我们现在要去哪里，他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虽然从河产上退下来，离开中国的河产，但是我们现在心灵的火还在燃烧着吗？所以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上帝给他们感动，他们就写了一首诗歌，叫做灵火继焚烧。灵火继续焚烧我的心，加略山上的圣火，灵火继续焚烧我的心灵。这个叫做看见不能看见的主，你才能够做到这样子。让我们今天也能够灵火继续焚烧我们，感动我们，催逼着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主。 阿门吗？不要让我们不温不火。今天教会最可怕的就是不温不火，传道人最可怕的就是里面的火在熄灭，小组组长们最可怕的也就是你的火在熄灭。圣经说再一次眺望起来，你要发热心，你要发热心，上帝要使用的是一个火热圣洁的器皿。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主带领我们，你让我们能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主开我们的眼睛。